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今天呢，就是我们《加拉太书》的第四讲，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呢，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这封书信的本体内容，是重要的信息。在书信本体内容里头，保罗首先叙述了他所传福音的来源，然后以他亲身归主的经历和蒙召的经历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还有他的使徒职分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以下呢，我们就要来进到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节了。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这么写道：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在原文里头，在第十一节的开头是有因为这个连接词的，很可能第十一节是连接上第九节的。在上一讲我们提到加拉太书的一章六到九节呢，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责备，而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呢，就可以看为是保罗责备加拉太信徒的原因。因此在第十一节这里就加上了因为这个连接词。保罗虽然责备加拉太的信徒，但是在十一节保罗还是称他们为弟兄。当然了，弟兄是弟兄姊妹的意思，也包括了姊妹，这是保罗对信主的人的一贯称呼。我告诉你们，其实是我要叫你们知道的意思。保罗要加拉太的信徒知道什么呢？就是要他们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在原文里头，这一节的经文呢是没有素来这个词的，只是很简单的被我传的福音。这个传是被动的语态，并且是过去的时态，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保罗和同工们先前传给加拉太人的福音。然后保罗再指出这个福音的性质，就是这个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这不是根据人，这不是根据人。那这一句话呢，可能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福音不是出于人，还有就是，福音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好，那到目前为止呢，在我们看过的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十一节经文里头，福音这个词汇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在这里我们要扼要的提一下，在保罗的心里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舍己，成就了救恩，世上所有的人， 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救，而不用靠着遵守律法来得救。这是保罗所坚持的唯一的福音。好，看完了第十一节，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这一节的头两句，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是补充了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里头呢，是继续了一个反面的陈述。原文当中的第十二节的我，是特别列出的代名词，是作为强调用的代名词。这里保罗要强调，我保罗所领受的福音，是跟其他人传讲的福音，特别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的那些使徒的福音是有所不同的。说完了这些反面的陈述以后呢，保罗明确和正面的指出，他所领受和传扬的福音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十二节的下半句有这么一句话，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一句里头呢，在原文里头并没有乃是这个词，那乃是呢是一个动词啊，原文里头是没有这个动词的，只是有但或者而是这个反面的副词带出，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整句的表达是，但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说，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样精简的表达方式，就给人明快，而且呢，非常的坚定坚决的印象，表达出保罗传的福音不是来自人教导的。启示是指的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启示，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这样的理解可以在下文的第十六节得到印证。在十六节里头提到，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这个启示是指《使徒行传》第九章，啊，特别是在九章的第十五节，那里呢就提到主要差遣保罗去在外邦人当中传扬福音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把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二节的启示看为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跟复活主相遇而得的启示。再往下看下去，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一句当中的耶稣基督在原文里头是所有歌。仔细一点来说呢，这一句应该翻译为耶稣基督的启示。在这里呢，我想多讲一下希腊文的语法特色。在希腊文的语法里头呢，所有格可以分为主词所有格 subject genitive 和受词所有格 object genitive。如果把耶稣基督理解为主词所有格的话呢，那这个启示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是这个启示的拥有者。那这一句话呢，就可以理解为属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或者耶稣基督是启示者。那如果把耶稣基督理解成为受死所有格的话呢，那耶稣基督就成了启示的内容。那这一句呢，就可以理解为耶稣基督是被启示者。那圣经学者是怎么看的呢？很多的学者呢都同意受词所有格的理解，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启示的内容，这个启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有学者呀就进一步的指出，在保罗书信里头，当动词是启示的时候，比方说在加拉太书的1:16用了启示，哥林多前书2:10用了显明，还有腓立比书3:15用了指示。主词总是神，也就是说神做出启示，神就是启示的源头，而启示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总的来说，神是启示者，神把耶稣基督和福音启示给保罗。这个从神的启示而来的福音，就是先前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传给加拉太人的福音。在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仍然是传讲这个福音。在加拉太书的1:6-10里头，令保罗发怒的就是加拉太人离开了这个纯正的福音，去随从犹太教信徒的不正确的福音。因此保罗呼吁加拉太的信徒要回转，并且重拾纯正的福音。我们再来说说启示这个词啊。那启示这个词是揭开、打开的意思。神的启示是神打开一些东西，让人去明白一些事情。对保罗来说，如果没有启示，他就不能够认定和明白福音了。因此，启示跟宗教传统是大大不同的。在加拉太书的1里头，我们看到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所把持的是那些宗教传统，就是说除了福音之外还要加上一些守律法和守割礼，这些的传统才能够得到救恩。但是保罗强调犹太教基督徒的救恩观夹杂了来自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宗教传统，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却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再进一步，我们看到呢1:11-12跟1:1的表达方式很像的。那1:1是这样的，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哎，那1:11-12呢也是这样的哦，不是出于人，不是从人领受，不是人教导我。第一节所谈到的呢是保罗使徒职分的合法性，而第11-12所谈到的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权威性。因此从这种表达方式的相似呢，就可以看出来保罗的使徒职分跟他所传的福音是不能够分割的。而且在这2节的经文里头，保罗先做出2重和3重的否定，然后才指出正论， 可以看出保罗是针对着指控而做出抗辩。很可能那些对保罗不满的人认为保罗的宣教使命原本是来自十二使徒，而保罗所传的福音原本也是耶路撒冷教会教导他的，但是后来保罗却传了一个淡化了的福音啊，这是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淡化的福音，就是一个不用守割礼不用守律法的福音。那对这个指控呢，保罗就做出了严正的反驳，因此在第一章里头就出现了第一节和第十一节十二节的否定句子，那就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三个不是呢是连续的，那连续三个不是，那这个抗辩啊一直就延续到二章的二十一节。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节和十二节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又可以怎样应用这些属灵教训。首先，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忠于保罗的福音呢？就是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忠于直接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福音呢？虽然我们没有在犹太教的传统之下接受福音，但是我们有没有把一些不是福音的核心内容看为更重要呢？比方说我们会不会很着重的去宣讲神治病的能力，或者很着重的去宣讲神使生命顺利成功的能力，过于宣讲福音的核心内容呢？再重复讲一次，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为人的罪钉十字架上舍己，并且为我们复活成就了救恩。世界上所有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可以借着信耶稣而得救的。不错，使人病得医治和使人生活顺利的确是神的能力所能够成就的事情，也比较容易吸引人信耶稣，但这断断不能够盖过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内容。第二，由于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因此我们要对他所宣讲和教导的信息有信心，也要对其他信徒，比方使徒彼得还有使徒约翰他们的教导呢要有信心，因为这些也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保罗后来在以弗所书里头也称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啊，那是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那里头呢写到的。因此使徒是带着权威并且值得我们尊敬的。虽然在华人教会里头我们都没有守着这个使徒职分传承的这个传统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呢看使徒的著作是带着权威的，因为我们相信使徒所传的信息是神给他的子民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把这个圣经啊要整本来看的，不可以把它给割裂，看一些不看一些了。我们再说回来，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是读一封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私人信件，而这封信呢也带给我们信息，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信息。这个信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福音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并不是局限于以色列或犹太人的传统，而是所有求告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得着救恩，在圣灵里得到自由。那第三，如果我们把第十一节十二节这节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从人领受的，不是人教导我的这十一节十二节再扩大一点来去应用的话呢，就把这句就当为是第十节这两节十一节十二节呢当为是第十节的一个论据留意第十节讲的是什么呢？保罗传福音不是要得人的心，而是要得神的心。这是第十节讲的。如果我们把十一、十二节当成是第十节的论据，我们就要省察自己，问一问，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要得人的心？是不是屈服在制度，或者是屈服在周围的人的压力之下？我们真的要去分辨，我们要讨谁的喜悦呀？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要讨人的喜悦呢？如果我们忠于真理和忠于使徒的福音，这个信念，如果我们被要得朋友的心所取代，那我们就成了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所要攻击的那一类人了。然而有人呢可能会说，哎，要得朋友的心或者要得领袖的心并不是坏事啊，圣经也有记载要得人的心的事情啊。比方说箴言三章三到四节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也说了，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分辨呢，结果是得着人的心，还是我们的动机是以得人的心为行事的目的，这两者有很大分别的。在往上两节作为例子的经文里头呢，得着人的心都是结果，并且都是在得着神的心这个大前提下的结果。假如我们得不到人的心，却知道我们得着神的心，那我们就不需要理会别人了，因为我们必须敬畏神而不是人呐。那最后呢，我们就有一个见证，就以一个教会历史当中的事件作为一个结束吧。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议会当中，他曾经做过抗辩，就是这个见证了。马丁路德的这个抗辩呢，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抗辩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两者都是要得神的心，而不是要得人心。两者都是要为着得神的心而去抗辩。在抗辩当中呢，保罗的理据是他靠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传福音，而马丁路德是依据圣经来为因信称义和唯独圣经等等的真理做出抗辩。改教先锋马丁路德早期在修道院 研读圣经的时候，发觉神给人因信称义的恩典，被蒙蔽了，就是被当时的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教导蒙蔽了，也被教会的制度蒙蔽了。怎么给蒙蔽法呢？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教导呢，就是说人要通过教会才能够得着救恩啊，也要呢透过呢教会的制度啊，比方说买赎罪券来去呢得救，那这些都是不是真理啊。因此马丁路德呢就提出因信称义，回到圣经去，和反对赎罪券等等的呼吁，而且把他的看法写在1517年的95条论纲还有呢其他的著作里。当马丁路德把他的发现和当中的意义公告天下以后，他就被罗马天主教廷召回去，要求他撤回他的言论啊，说如果马丁路德撤回他的言论呢，他就能够挽回跟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也就是说得着罗马天主教会的心。但是马丁路德没有这么做，他为着要得着神的心而坚持他在圣经里边的真理的领受。1521年1月，罗马帝国王帝查理五世召集在沃尔姆斯开议会，主要目的是召见马丁路德，还有呢就讨论他的宗教改革的影响。在会议里头，天主教神学家约翰·艾克指责马丁路德没有权挑战罗马天主教廷的正统，并且要求马丁路德撤回他的言论。但马丁路德说，他只会接受圣经的权威，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威。而且他说出了以下一段著名的讲话：除非我被圣经和充足的理据所说服，否则我就只受我所引用的圣经所约束。我不相信教皇，也不相信议会，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教皇和议会经常犯错，并自相矛盾。我的良心被神的话征服，因此我不能也不想撤回任何声明，因为做违背良心事情既不安全也不有益，这是我的立场，愿神帮助我，阿们。就这样，马丁路德敢于对抗教廷的权柄和制度的压力，他按照神的旨意和凭良心去行事，结果他为正确的信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刻，我们看过了保罗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是要来自神和来自圣经，而不是出于人。在下一讲，我们会进入保罗自传式的论述，就是以他过往的经历来为他的使徒身份做出抗辩。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以他的话赐福你。再会。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生命的